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您好，达义大和尚。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学习普贤恒愿品十大愿望。还记得在上星期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讲解了一些本经内容。我们也在学习恒顺众生，在十大愿望当中是非常不容易完成的一个愿望。那您给我们讲了如何恒顺众生呢？就是告诫我们要聆听别人的声音，要学会尊重别人。这当中啊，还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如何发菩提心呢？今天啊，不妨您就从这儿给我们开始讲起好吗？
菩提心对学佛来讲非常的重要。什么叫菩提心呢？就是善求福道，下化众生。善求福道就是我们一个人呢，要不断的来完善自己，不断的来升华自己。那么在同时呢，我们要常常关心其他人。佛教里面说众生就指所有一切人。那么在佛教里面讲，这个众生不仅仅是人，包括动物，所以佛教里面讲六道众生，我们都要去关心他们。所以呢，这个菩提心就是要让我们好好修学佛法，得到觉悟，到最后成佛。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要有慈悲心，我们要学会去关心人家，帮助别人。从佛法里面来讲，你帮助别人就是成就自己，那么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学佛的第一要有智慧，第二呢要有这个福报，所以叫悲智双应。悲就是你的慈悲心，因为你有菩提心就有慈悲心，有了慈悲心那你就会去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是什么呢？智就是智慧，叫悲智双应，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做事情。我们去帮助众生的时候也是要有智慧来引导，才不会做错事情。包括我们常常讲说布施，我们要去布施的时候呢，我们用智慧去布施，那么你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去帮助到别人。现在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里面，他们讲到怎么样是救济这种贫穷的人，那么他到一些地方去，知道那个地方干枯没有水，那么他就想办法去筹钱，说要在当地挖那个井来给他们。他们有了井水以后呢，那么这样常常就有水可以喝可以用。这就是我们要用智慧来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呢，你只能送一升水给他们，只能是救他们临时的，但是不能永远的帮助解决他们水的问题。所以佛教里面就说我们要用智慧来引导我们去行善。所以菩提心呢，对每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讲这个菩提心就是要跟众生结合在一起，我们心里面不能离开众生，菩萨不能离开众生，就像莲花不能离开污泥一样，离开污泥就不能长出莲花，清水里面是长不出莲花来的。同样的道理，离开众生我们想要修行成佛是不可能的。因此呢，这个菩提跟这个众生它是相关联的，有菩提心那么你就会跟众生打成一片，如果没有众生的话，那么一切菩萨都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在华严经、普贤恒愿品、释迦牟尼佛还有普贤菩萨常常提醒我们的话。所以大家知道一切菩萨不能离开众生，离开众生呢就不能成佛。我个人认为呢， 刚才这句话可以说是这个《华严经》普贤恒愿品里面的中心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高僧大德，能够影响那么大，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为自己，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断的发菩提心，不断来接引众生，弘法利生，所以呢，功德呢就越来越大。就像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些高僧大德，比如像本光老和尚，在这个中国广东深圳弘法寺活到100多岁，啊，孟昌老法师，那么在这个中国山西五台山，包括我们这个美国的洛度长老，还有呢我们的信空长老、崇祥长老，他们用一生的精力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从来都不会考虑到自己。在这个弘法过程当中呢，每位法师他们都具备这个悲心，虽然这个弘法方式方法不同，有的人是讲经说法，有的人是禅修，有的是念佛，有的是管降道场，有的呢是做佛经翻译，不管他们做什么，但是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弘扬佛法，接引众生，让更多的众生听闻到佛法，学习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妙用。希望大家呢通过佛法的引导，可以转迷成悟，转凡成圣。那么这声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之所以呢能够长寿，能够影响这么大，就是他的菩提心，他的悲心，所以他们的境界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菩萨的在世。我记得有一次呢，我陪同啊90几岁的信光长老到中国的山西五台山去参加100多岁的孟昌老法师他的圆寂追思法会。这个法会啊非常的殊胜，几万个人啊同时送给老和尚，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正好是冬天，几万人听说老和尚往生了，在山上为他送行，追悼他的这个修行，他的德行，他的智慧，他的慈悲，所以场面呢是非常的感人。孟昌老法师呢从18岁就开始讲经说法，那么他曾经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度过了30多年了，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在监狱里面坚持修行，他只是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会到哪里去呢，这个都是业力现前。后来他离开监狱以后，一直呢就是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到了100多岁，每天还跟这个众生开示法要。那么正是因为他的德行，才有如此盛大的追思法会啊，所以这个讲经功德啊不可思议。我们以前呢常常看了好多这个历史的书啊，讲的高僧大德他的威德，他的慈悲，他的影响力啊，那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是啊，那一次我到五台山参加孟昌老法师圆寂法会的时候啊，我就是感那种感觉很特别，很震撼，深深的相信释迦牟尼讲讲经功德不可思议。一位老和尚讲经几十年，那么临终的时候龙天护法普天，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在哀思，都在追念他老人家的功德。所以呢，这个有修行跟没有修行，有德力跟没有德力，那是境界是不一样的。不仅是觉悟世间的人，还有天上的人，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知供养中法供养罪，我们用物质来布施来做功德，当然这功德很大，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经藏，讲解大乘经典的道理，让更多人从迷痴中得到这个开悟，这个功德更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功德啊是无量无边的， 把佛法的这种智慧的种子熏陶到每一个人心田里面去，让心里面的菩提树的这个树苗能够成长，到最后成佛。所以这个功德真是不可思议。虽然不是每一个人有因缘可以像孟昶老法师一样出家修行学法说法，但是大家可以做一个护法居士，就是在家的护法居士，我们可以常常亲近三宝，参加法会修行，护持道场。之所以成为道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清修的地方。作为出家人呢，我们常常在想如何将佛法传播出去，我们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么好的佛法的真理要把它传出去。所以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就是如何将佛法弘扬到全世界，不断的去推广。那么在这个推广过程当中呢，这个方法很多，所以我也在不断在探索，在反省，在总结，不断尝试。因为佛教弘扬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现在是末法时代，末法的众生，特别是这个时代的人啊，虽然物质丰富，科技发达，我们享受了很多从来没有过的物质生活，但是呢我们的人心会显得更加的浮躁不安。在道德方面呢，还有在尊师重道方面呢都不够。所以我们要弘扬佛教的智慧跟慈悲，要引导众生走向正道。否则呢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定力不够啊，你的智慧不够，你的慈悲心不够，你的道德力不够的话呢，是后果不堪设想的。因为人如果只会贪图享受，但是呢这种享受的这种快乐只是一种世间的短暂的肤浅的一种快乐。如果他们想得到真正的快乐，那么这乐是什么？要得到法乐，那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佛教的乐是一种清凉的内心充满的安详自在的快乐啊，流露出一种喜悦。所以我们常常讲长夜为师，法喜充满。你在修行的时候，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就能够达到这种喜悦，达到这种境界。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在经文当中啊，有这样一段句语：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这段话烦请达依大和尚为我们解释一下。
这段话主要讲普贤菩萨讲说，善男子啊，说你们听了上面所讲的种种学佛的意义，应该明白透彻行菩萨道的意义了。对待一切众生要怎么做呢？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没有人我高下之分，使大悲心渐渐地增长到圆满完善。如果能用大悲心去随顺众生，利乐有情，就是对如来最好的供养。大家听一听，如果能够用大悲心去随顺众生，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不是讲恒顺众生吗？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随顺众生，去利乐有情，这就是对如来最好的供养。也就是说，我们对父母，我们能够学会有时候恒顺他们啊，有时候对他们孝顺，那就是最好的供养啊。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我们有香供养，比如历史上我们可以拿最好的沉香啊，或者檀香啊来供养佛。觉得这个是在世界上把最上好的沉香檀香来供佛是了不得了。但是呢，从佛法的道理来讲，最好的香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面的戒定真香，就是你真正按释迦牟尼所讲的戒律去做，然后呢去修禅定。那么你真正修好了，持好戒，修好禅定，这个才是真正的馨香啊！这个馨香是所有一切香不能比较的。所以禅定是最好的香，持戒是最好的香。佛教里面讲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啊。 释迦牟尼临终的时候，弟子们说，哎，这个世尊啊，你走了以后，那我们这个僧团怎么办呢？他说以戒为师啊，这戒就是你们的师父，每个人根据这个戒如法如地修行，那就是最好的。所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在那个《华严经普贤恒愿品》里面讲到，说这个菩萨如是恒顺众生，悉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这个就是菩萨是怎么样来随顺众生呢？就是悉空这个界尽了，众生的界尽了，众生的业尽了，众生烦恼尽了，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恒顺众生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学会去恒顺众生，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念念嫌隙无有间断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念，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发了这个十大愿望，包括恒顺众生这个愿望，都不能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我们这个恒顺众生要怎么样去体现呢？从身体上我们要去做，从意里面来讲呢，我们不断的我们要去宣缘，要去做。从意里面呢，就是我们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都永远记在我们心里面，不要有任何的疲厌的时候。菩萨对众生的恒的随顺呢，不是一朝一夕的，我是永远永远的。所以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不管是这一今年还是明年，或者是这一辈子或者是下一辈子，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学会恒顺众生。所以恒顺众生是没有尽期啊。那么恒顺众生的要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善于聆听别人的声音，去除我们每个人那种共高我慢的心啊，要去学会爱护一切众生，最后用一种全教方便引导大家修学佛法，希望大家离苦得乐，共成佛道，这就是恒顺众生的这个目的啊。
那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恒顺众生哈，在佛教里面呢经常提到众生，除了恒顺众生还有普度众生啊。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在佛学里面什么叫众生呢？
众生呢，依这个名词来讲的话呢，就是以众缘和合而生的一个生命体。就是我们比个例子，像我们这个人，我们所有的人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到这个世界来，我们之所以到这个世界来，都是要靠这个父亲母亲啊，跟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三种结合在一起，那么才能够生到这个世界来。那么到这个世界来，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生命，那么就有这个四大五蕴来组成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们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我们的精神方面呢，是由这个五蕴里面的色，但五蕴的第一色就是四大组成这个身体。另外呢，精神方面是受想行识来组成我们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身心是由四大五蕴组成的，它是一个假合体。四大如果分散了，五蕴如果说有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生命体就不存在。所以呢，众生就依众缘和合而出现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众生另外一个名词也可以说是有情，有情或者是有情众生，这是我们佛教一个专业的俗语啊。那么把它翻译做我们这个中文的字叫什么，就是沙堕沙堕波。那么旧义呢，就意为众生，或称为含事，即一切有心事、有感情、有见闻觉知的生命体。那么相对于有情的是什么呢？比如叫草木啊、土啊、石啊、山河啊、大地啊等，这个呢就称为非情或者是无情。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众生，众生也有不同的类别啊，所以由于有情众生的业差别不同，由无数不同的业就形成了无数不同种类的众生。 但也可以分为几大类。分类的方法有好几种啊，其中呢我们常常讲有五趣或者是六趣，这个是最常见的，或者是六道众生啊，我们常常讲说啊，六道众生也会叫做六趣众生，六趣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佛教的这个众生平等指什么呢？指缘起的平等，非位阶的平等。故一方面强调不杀生，一方面强调三善道和三恶道，比如例如像人道啊，以这个畜生道它的这个差别。那么我们讲到五趣是什么呢？五趣是地、恶鬼、畜生、人跟天。那么阿修罗呢是遍于六趣之中，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众生的种类，讲到如果讲到五趣的话，那么里面就包括地、恶鬼、畜生、人跟天。那么阿修罗呢是在每一趣里面都有，地里面有阿修罗，恶鬼道里面有阿修罗，畜生也有阿修罗，人也有阿修罗，天上有阿修罗。那么有时候我们佛教里面呢用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六趣。六趣是指什么呢？指地、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把这个阿修罗另立为一趣啊，那么总共加起来就是六趣。那么如果说，那么在佛教里面有另外一个名词啊，这个比较少见的，但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叫七十住啊，就是有七种不同的这个情况，就是生意、生意想一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生意想一次啊，另外就是生一想一次，还有呢生一想一次，还有呢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啊，总共加起来就是有七种这个情况。当然呢在这个佛经里面说，西方里面还有这个九游情居啊，或者是九友啊，或者还有呢再分细的话呢有六十二种不同的这个有情众生。所以在佛教里面说这个众生他的这个缘起是平等的，但是呢因为他的业力不同，所以他所想象的这个身相不一样，他的智慧不一样，他这个福报不一样，那么他就分成不同的众生。很简单来讲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六趣或者叫六道，有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那么在这个人道跟天道当然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么这个最不好是什么？地狱道、恶鬼道跟这个畜生道，这个叫三恶道里面是不好的。所以同样是众生，为什么有的呢在那种江湖里面出生，有的呢在好的地方出生啊？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所遭的果报也不一样。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就是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叫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刚才呢我是把佛教里面关于这个众生或者有情它的这种类别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一节课呢是在讲恒顺众生，怎么样来恒顺众生。众生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形象、爱好，还不同的这个智慧，那我们在恒顺的过程当中呢就很不容易啊。比如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恒顺我们的父母，有时候还恒顺我们的小孩或者兄弟或者姐妹，就是我们的最亲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聆听他们的声音，怎么样去尊重他们。我觉得常常会恒顺外面的众生，对陌生人很客气很有礼貌啊，也会去聆听他们的声音，也会尊重他们。往往呢是对我们最亲的人啊，对我们兄弟啊、姐妹啊、父母啊，或者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会忽略了这种尊重，就会感觉到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然后有时候呢就会比较主观，我想怎么做你们就要听我怎么做，我是对的你们要听我的，那么就会常常家里面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乃至呢有时候会大家会吵架啊，严重的话呢可能到最后大家分居了离开了。这个就是缺乏一种智慧。如果有没有佛法的智慧的话呢，从佛法里面讲说我们要爱护一切众生，我们要恒顺一切众生啊。那么 我们最亲的人也是众生之一，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多听听他们的声音，要多去替他们着想，看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们换位思考，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关怀我们最亲的亲人，关怀我们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做到的。想把这个家庭这众生把它度好了，把它做好了，然后扩大到朋友，到外面的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家庭的会更加和谐。因为我发觉到呢，现在的这种社会啊，虽然呢这个现在这个经济一片黄龙，但是你仔细去观察每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问题。现在家庭很不和谐，家庭不和谐，你心里面肯定不舒服，不舒服你心不安定，不安定你就没办法得到快乐。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啊，你要心安定下来，那么你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如果你到了家里面，你觉得家里不和谐，你心里面不安定，不是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不是你真正的家。所以我们在写《华严经普贤恒愿品》里面写到恒顺众生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深思去学习。在书面里面讲的恒顺众生，顺就是你要懂得去随顺众生，要去重视他们。那么恒就是呢，你不是今天你听他们的话，明天你就不听了，是要永远坚持下去的啊！是时时刻刻我们要替众生着想，替我们亲人着想。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样做的，他们呢反过来看到你在在乎他们，尊重他们，他们也会来尊重你。人就是这样啊，人都是一种有情的众生嘛，都是会懂得感恩的。就是你对他好，关心他，尊重他，那么他感受到受尊重了，感谢了你对他好呢，他反过来他会对你就好。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很奇怪的，如果你很计较的话呢，你斤斤计较，人家也跟你斤斤计较，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以后呢，就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没有这种感情啊，没有真正得到这种温暖。所以我们要学会恒顺众生，我们要去关心众生。这就是为什么《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我们心里面常常想到，哎，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希望能够帮到他们啊。你每天你这样想的话呢，哎，他们也会这样想，我怎么样能够帮到你，因为你对我怎么好啊。如果说把我这个我放在第一位，我是最重要的，我还是管我自己，我不管别人的话呢，那别人也不会理你。所以华严经里面，有时候我们顺着华严经里面，我觉得简单的几句话，但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不为自己求安乐，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人的时候呢，不要老是想到自己，不要有自私自利，我们要常常想到别人，别人得到利益了，其实你就得到利益，别人快乐你就快乐了。所以这佛教里面是我们大乘佛教的思想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 把我们跟众生结为一体了，成为生命共同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那么如果说你有这种境界，这种心量的话呢，你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你不会感觉到寂寞，乃至于有一天你老了，你也不会感觉到孤单，因为你的心跟大众呢是打成一片，都结合在一起的，那你的生命就会更加有意义。
好的，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的开示。下星期同一时间呢，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讲一下普皆回向，十大愿王之普皆回向。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感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海角苦苦寻觅，情愁已逝去。千年古刹永屹立，晨钟暮鼓应有余。沧海桑田已过境迁，佛法永相传。相聚时难别亦难，百年浮华转瞬间，聚散终是散。千年一叹，叹息百年随风转。
叹息百年岁。